今天世界所听到的都是似是而非真假的新闻，我们要的是来自天父上帝的道路、真理、生命的信息。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掌权，愿你在我们的中间降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主啊，你要向我们说什么，我们愿意像仆人一样，我们本来就是你的仆人，我们要仆人在你面前静静地听。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好愿意领受你话语的心，让你的圣灵来充满，让你的话语 来成为我们今天的指针，还有我们的方向，还有我们的力量。主，谢谢主，感谢主带领下的时间，我们也把在家里聚会的每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你在他们中间经历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甘甜。主啊，你让他们 在奉主名的聚会中，在有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会中，你的名大得荣耀，我们的灵在你面前雀跃，我们欢喜，我们满足，因为你唯有从你而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八月的第一个礼拜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真的是要想到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没有做梦到我们今天可以来到八月，因为大家都在惊慌的时候，主啊，大家都在忙着应付而且对付那个疫情的时候，神保守我们，特别是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感谢神，因为大家彼此的带导，我们直到如今我们都看见神的保守，神的带领，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也为众弟兄姐妹的带导我们也献上感恩，因为你们的带导让我们一直走到今天，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121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一段的经文你在家里有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这一段的经文之后，那你不必那么快就把它合起来，那我们今天按照神的话语，他讲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我们就遵行什么，因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单单听到而不会行道的人，所以愿神赐福。这段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愿神赐福讲的还有听的能够一起被圣灵手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经历，阿们。感谢神，2020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年，原本全世界因为疫情的冲击成世界的混乱，人心惶惶，到处的不安，而且又出现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关注黑人生命的运动，搅乱了全美国， 也波及了全世界。美国这个以 United 和中国为名的国家再一次陷入公开的撕裂。原本只是一名白人警察的过度执法，却导致以 Black Lives Matter 为名的抗议游行。抗议游行发展得很快，而且快到失控的地步，而且变质成为充斥着不是打就是砸就是抢烧的暴力革命。如果抗议只是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更好的政策来制约警察，防止警察暴力跟种族的歧视，那为什么还要在街上，一直到今天还要在街上打砸跟烧呢？更严重的是，为什么关注黑人生命的成员四处在大街上让白人跪下，而且强迫他们认罪道歉？上个月13号，有一位现年30岁的男子，叫着那个 Michael Nabury， 来自美国的华盛顿州。他戴着口罩，身穿短袖的上衣。他的那一天晚上，实际上是11号，他搭乘了一个晚间11:10起飞的阿拉斯加的航空，班机是422号，但起飞差不多20分钟。的时候，突然他就在飞机上疯狂，而且也变得举止有攻击性，在机上走道四处移动，并向所有人大喊，威胁他们要杀光飞机上的所有的人，强调说你们所有飞机上的人，并让所有的人都要以耶稣的名义而死。强迫他们的，除非他们承认耶稣是黑人，要叫他们强迫他们说耶稣是黑人。这位男子当然就被两名乘客制服，其中一名乘客还安抚其他的乘客，一切都在控制之中。那见义勇为的乘客中，原来有一个还是现任的警察，最后在其他机组人员的协助下，顺利地将这个 男子逮捕了。前机感谢神没有人伤亡，迅速结束了这一场的闹剧。但因为必须遣送被逮捕的男孩子，所以该班机不得不又回到西雅图。他们强迫要改搭下一班飞机到芝加哥。自从年初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听了有不少的基督徒的应对的态度跟立场的信息。那我也是讲了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但是一直到今天已经8月了，我们看到疫情不但没有被遏制，还继续的听到更严重的，有可能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病毒。现在我们住在美国，真的看见是比任何的时候更需要上帝。许多人公开否定上帝，但是我们更需要上帝。可见我们现在正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可以凭血气还有自己知识跟聪明跟才干跟武力可以打这次的属灵征战。我们也不能靠政治或者是依赖说总统选好了他就能成为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依靠人，我们就会有依靠人的结果。先知撒迦利亚提醒我们， 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做基督徒的看到这个世界的危难，我们一定要依靠神，那是唯一的活路。今天我要从诗篇第121篇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首诗歌很多解经家叫做朝圣歌。那诗篇120到134篇有55首，都是叫做上行之诗，称为是朝圣的诗歌。上行之诗的背景一般有3种的说法。第一种是什么呢？也就是以色列人每一年3次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在路上所要唱的歌。那第二种是什么呢？也就是祭司跟司班登上圣殿的第15台阶的时候就要唱的，开始唱的诗歌。那第三种的说法，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期间，有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过程之中，他们渴慕再次经历神奇妙的拯救，所以呼求神帮助他们所唱的诗歌。如果我们从前文的120篇的第1跟第7节，那里讲到许许多多的征战还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而且许多的解经家说这是属于第3种。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在灾难的情况之下，在许多的逼迫之下，在人心惶惶之下而唱的一首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而诗人要自问自答来写这首诗歌。这段的经文刚才已经讲过，是以色列人被掳期间，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况灵性光景非常凄惨，国家在动荡不安里面，人心惶惶，走到哪里去都不安，逃到哪里要求救谁呢？难怪诗人自己问他自己，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他自己问。第2节就是他自己的回答，他说，我的帮助不是来自于大山或者是小山，而是来自于 那个造大山跟小山的那一位神。当以色列人向锡安山举目的时候，他们就会望见神的圣殿，他们的心就会想得到安慰跟鼓励，因为圣殿就是神的圣帐幕，住在人间的一个标志。那就像今天有人，你在都市里面，在繁杂的都市里面，你心情非常烦躁的时候，哎，你看到十字架一个礼拜堂，哦，你的心里就得到安慰，是那样子，就是想到看见有一个安慰。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如果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还怕什么呢？当代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做 Eugene Peterson，他有一本自己翻译的圣经本叫 Message， 对这段的经文的翻译，对这段经文的翻译是这样子的。他说，用英文，他说 I look up the mountains. Does my strength comes from my mountains? No, my strength comes from God, who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mountains. 中文的翻译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山而来的吗？不是，我的帮助是从上主而来，他造天造地也造诸山。当诗人说要向山举目的时候，固然可以遥望那看不见的锡安山，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令人生畏的艰难。所以上行之人，唱这个上行之歌的人， 一定要，他们会问，到底我的帮助在哪里？上行之路跟世界的路是不一样的。上行的路是抬起头来往前走，但是今天有许多走天路的人用世界的路的走法，眼睛总是看着地上的局势，盯着环境，然后眼那个跟世界紧张也跟着紧张，结果是最后是看了许多的环境，你会越看越失望。上帝之路不但是脚步要往前走，抬头看，而且要用信心跟信心的眼光来越过所有的群山，越过一切的受造之物，看到说原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不是从受造之物得到帮助。诗人讲到向山极目的时候，无论是看到这个山是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强盗出没的一个危险的地方，他相信的对象非常清楚，就是那山的创造者，是那全宇宙的创造者。我们向山极目，却不是拜山，也不是投靠山。山不能够帮助我们，山，你所靠的山不能够解救你。能帮助我们的，只有那造天也造地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信主的人，当你遭到逼迫的时候、陷害的时候、攻击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那破坏信主的那个黑暗的势力不过是一个塑造之物，但信主的人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诗人从第三节开始就谈到这位帮助者他是如何的成为我们的保父，所以第三节开始到第八节就特别强调神保父的力量。第一个，也就是第三节，也就是第三节到第四啊，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的，我的领受是他是时时刻刻的保护者。诗人首先讲这位全能创造的时候，他说这位神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用拟人化这个手法描述了神满有慈爱的关怀，他是一位片刻都不休息的，一直在看着我们，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他说以色列的守望者也不会打瞌睡，他不仅是看顾个人的需要跟安全，也看顾整个国家。所以他的看顾就不像那个城墙上站岗的卫兵一样，有时候因为疲乏困倦就打瞌睡。但是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绝对不会放松他的警惕，他的眼目永不会打盹地看着我们。他过去是如何，现在如何，将来也如何。他过去的带领如何，现在的带领如何，将来的带领也必如何。他始终关顾着他儿女的需要，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不会丢弃我们成为孤儿，他会是成为我们平时的时候的看护者，也是成为我们有需要或者是特别紧急需要的时候的看护者。他不会因为疲乏而需要暂时的打盹，也不会因为困倦而需要长时间的睡觉。神不单是保护一个人，也还保护整个以色列， 意思就是说，今天蒙恩得救虽然是你，但是他也保护现今的教会。以色列民被掳是因为犯了罪而遭到神的惩罚，面对这种群体的遭遇的困难，我们必须要明白两件事情。当任何黑暗的势力或者是大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因为抵挡我们的只不过是塑造之物，而我们所信的阿爸父神，他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创造，他不是塑造，所以他会照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其次，就是当我们行事为人是神所不喜悦的时候，打击的就可能是来自于神。那个时候，我们不要认为神没有保护你，神保护你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离开黑暗，悔改转向神。提醒以色列民，如果谨守神的话语，神就会保护他们；如果以色列民谨守内心的圣洁，神就保护他们的心灵，而且会赐给他们平安。虽然诗人不知道他的面前还有怎么样的挑战，但是他相信，而且很有把握的是说，神必保护我。他特别强调那个保护，因为他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和华这样说，这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绝不会让他自己所救赎的儿子失落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圣经也讲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神也绝不会让释放的羊群被路上的猛兽吞吃，而是要叫他们什么呢？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位能够帮助你的耶和华上帝是你永远的保护者，他不像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不像我们有下班的时候，也不像我们有打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紧急的事，想要跟找别人帮忙，所以我们就拿起电话或手机到处都找，怎么联络有时候都联络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而且更失望的是，当你听到对方的信息告诉你说，对不起啊，你现在不方便接，那请你留话。但是你非常需要他的回应的时候，他竟然留在手机说，那请留话。当你紧急需要的时候却得不到帮助，一定很失望，对不对？好不容易有一个你可以倾诉的对象，可以帮助你的人，唯一帮助你的人，但是他不接电话呢，但是他没有回应呢，你的感受会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上帝永远不会不接你的电话。当你把困难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当你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躲在哪里？他是你时时刻刻的保护者，他是全时间与你同在的上帝。所以我说，感谢上帝，他赐下的第一个保护是什么？时时刻刻，时时刻刻的保护。第二个，我们从第五节里面看到，他所赐下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保护。在第五节里面讲到，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这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就是你的保护者，就是 your keeper。 那耶和华是你的荫庇者， your shade。 俗世中你可能需要耍手段才能够得到保护，但是神只要我们行事为人良善、正直、诚实、怜悯、单纯的依靠他，我们就会得到他的保护。神的保护是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就像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这样子说，我将耶和华藏在我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诗人在前面讲了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意思说很像是说他的帮助者就在天上，就是在高山上，而且他在高山上看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但是他现在是说，这位保护者就在我们的右边，不再是山上了那么远，而是在你的右边。而且在你的右边就表示什么呢？他是很贴近于你，跟你那么亲近。换句话说，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因为他在旁边嘛。你走到哪里他也在哪里，你在顺境中逆境中他也在哪里，你走到高山，你走到低谷，你走到海洋，你即使你逃跑他也跟着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袖手旁观，或者是束手无策，或者是只是冷淡的看待我们，对我们的事毫不关心。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原来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保罗说他就是成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说他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有他实实在在的保护，我们还怕什么？然后第六到第七节，他在这里他赐下什么呢？就是赐下平平安安的保护。这个经文里面六七节这样讲到，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大自然中有日夜之分，也有强大力量的太阳跟月亮，但是他们不过是上帝的塑造之物。如果我们有神，便能蒙他的保守，我们就会免受一切的伤害。无论是森林的猛兽、职场的猛兽，或者是黑暗中的猛兽，只要都是塑造之物，我们不怕。乃至于塑造之物的侵扰，我们不必惊慌。如果我们有神，神能保护我们胜过这一切。属神的人日夜有他的看顾，因为有神的荫庇，日头月亮就不能够伤害人。以色列地是在沙漠的地区，旷野干旱到处是，常常有人被太阳晒伤了，或者是因缺水而在旷野中死。古代的人看月亮，在一个夜的当中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候要看它，有时候圆的，有时候是缺的，有时候被乌云遮盖，变化莫测。那有时候我们也随着太阳跟月亮，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变化。特别是农人该收成的时候，偏偏就在那个，或者是该收成的时候偏偏就是大太阳，或者是偏偏就是雨水，那你真的很紧张，你就觉得大自然的灾害。但是你是神的子，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怎么样来保护你。那特别是在诗篇第二十三篇，大卫王这样子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我必不致缺乏。神是我们的一切，包括什么呢？他的供应，他给我们安息，他给我们保护，他让我们得胜，他让我们有引导，他让我们有盼望。基督徒最大的恩典不是因为你有顺境，而是神带领你在逆境中， 甚至包括在邪恶的恐惧中，他带领你走出来，他陪你走出来，以至于让你不被邪恶所撕裂或者是控制。基督徒明明知道前面可能有大的征战，也可能会有死荫的幽谷在等着你，但是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你的平安就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接受任何的挑战，因为神他已经是成为我们的应许。他说，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中，我就是你性命的保障。 Amen。 第四，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所赐下的是什么。第八节，赐下是永永远远这个宝富，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何时何地，神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保护。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保护，他们一定会想到这段的话，也就是《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的第六节，讲到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但是你知道那个条件是什么？当他们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顺服神的引导，他们就蒙福，他们就蒙神引导。如果他们偏离神或离开神，放纵我行我素，结局就是咒诅。所以当我们信靠神，遵行他道的时候，他答应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会赐福于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很大胆地来到神面前说我们要向山举目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来自上帝的帮助。而且他的帮助是什么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帮助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具体表现在他的宝福。其实圣经里面这段里面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讲到我的帮助呢，实际上是讲到神的宝福。所以在这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神的宝福是什么？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平平安安，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需要这样的宝福吗？当神的选民面临到强敌的时候，亚述帝国挥军南下，而且军队逼近到南国的犹大国，犹大王西西家面临的是一个危急存亡之救，面临四面楚歌。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张长老特别讲到一个浪费15年时光的一个人，他好不容易西西家王他蒙神的眷顾，再给他15年，但是15年他并没有好好的珍惜，而且并没有好好的把他的后代他的子民带好，反而带来更恶劣的君王。今天我们也讲到他的另外一个故事。在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已经面受饥饿，往哪里看都没有任何的救助的盼望。就在关键的时刻里，他反而听了那些亲向埃及的强大势力的官员们的话，然后呢，就偷偷摸摸的，就秘密的向埃及求助。这件事情关乎神的大事，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听到的时候，他极力的反对，而且加以指责。他认为犹大已经受到亚述军队的讨伐，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现在犹大呢，又要向埃及求救来对抗亚述，这个在神面前是罪上加罪。难怪以赛亚先知在30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至于罪上加罪。” 西西家君王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投靠外邦的埃及君王，他把需要的帮助放在埃及上，他把盼望放在埃及上，他把拯救把它放在埃及的君王上，把国家生死忧患的盼望放在外邦人的手中。这是何等可悲的，神的显明竟然做这样的事。以赛亚先知还特别的警告，讲到三十章以后，三十一章也继续讲。他在三十一章特别讲到，或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战乱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以赛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埃及的帮助是什么呢？埃及的帮助是徒然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啊、这个字很有意思，顺便跟你讲，所以他拉哈伯是神话中很威猛的一个海怪，在这个地方形容的就是埃及王，他是不会动的，意思说他不会帮助的。拉哈伯他原文的意思很有傲慢跟自大的意思，这是抵挡神仇敌撒旦的一种称号。弟兄姐妹，今天的美国正蔓延着抵挡圣经道德跟价值观的运动，就好像是现在的拉哈伯一样，常用傲慢的漂亮的大话来包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救赎主的模样，使人怦然心动。没有包容心，这些不公平的标志，以为是说如果你没有包容，是你不公平，就会贴上这样的标签。你知道吗？在昨天八月一号，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很非常的 shock， 不仅是听到新闻文字，还有那个影片。看到什么呢？就是左翼激进的分子到波特兰联邦法院前公开的焚烧一堆的圣经，就是在新闻看到的，已经把许多圣经在法院联邦的法院的前面公开的焚烧，这俨然是公开与上帝作对。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求神怜悯，不要让咒诅因为他们这些人的放肆领到美国，而基督徒又无动于衷的时候，这样的咒诅可能会有，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不是教会受到威胁，基督徒也受到威胁，那牧师也受到威胁，圣经也受到威胁。弟兄姐妹，关键时刻你在做什么？感谢神，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答案跟盼望。的子民远离神，他们依靠的是外邦人，他们要寻求外邦的帮助，但是神的为父的心肠从来没有改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以色列的君王跟他们的百姓，必须要叫他们转向神。他说人什么时候转向神，神什么时候转向人，为要得上从上帝来的帮助，享受神保护吗？他以赛亚给我们三个一个信息，必须要做三件事，这三件事会给他们活路。第一个就是悔改是得帮助的第一步。你看第十诗篇，对不起，是以赛亚第三十章的十五节，以赛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安息就是指顺从神。犹大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罪恶，悔改归向神，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找到信心、安息跟平安，也就是离开罪恶，他们必须要归回，必须要转向神。可惜当时的领袖们不肯仰赖神的拯救，自作聪明，自认为有办法，所以他的办法是依靠埃及王的帮助，相信自己的结果招致到败亡，而且加速的败亡。今天的美国需要我们的祷告，求神帮助透过这一次的病毒的大流行，唤醒美国回归真神。基督徒也要彻彻底底的悔改，当我们要求美国悔改之前，神就会帮助我们。第二，以赛亚给他们一个盼望是什么呢？你要得到帮助吗？不仅是悔改，第二个你要壮胆等候神的帮助。以赛亚对这些百姓们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很不愿意惩罚犯错的儿女，只是警告他们，并向他们提供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神的激动就像父母抚摸受割伤的儿女的伤处。公平的神不单是施行审判，也以慈悲拯救悔改归向他的人。因此神的目的并不在于审判，而是在于拯救。他的激动体现了神慈爱跟公义的完美的结合。神的慈爱并非是无条件的偏爱某一些特定的人，神的公义也不是没有仁爱的那种冷酷的审判，神的公义是以慈爱为全体，神以公义为出发点，神正在等待赐福我们所在的美国。我们要神的怜悯跟保守，他们，我们也当刚强壮胆的等候神，神的帮助就必速速的来到。诗篇应许我们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不再，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相信神的拯救，但是我们要刚强壮胆等候。第三，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靠神的帮助就是透过祷告。以赛亚告诉百姓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神必垂听并拯救悔改的百姓。在历史中，犹大悔改，神会借着犹大扩展弥赛亚的国度。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是指悔改的生命必然更大的祝福，而神的祝福必须你知道，以赛亚书第37章记载，当亚述大军来到耶路撒冷围攻的时候，那时候的以色列领袖都进到圣殿里面祷告，他们不得不祷告，没有别的方法。而以色列的西西家王的带领全国百姓匍匐在神的面前，他知道没有其他的拯救，他知道没有其他的帮助，他恳求神的引导怜悯。结果在第三十 36章的36节告诉我们，结果神派了使者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的大军。清晨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的军啊，死尸就是军人都躺在那里。亚述军大败，就因为全国上下祷告的结果。今天的美国在艰难的时刻，要我们重新来祷告，让美国成为以神为国，这么我们所住的国家就有福了。罗马，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有跟这个诗篇121篇很相近的信息，是在罗马书8章31到37节。如果你读到的话，你就发现，哎，很相近，等于就是诗篇121篇的新的注解。你知道吗？这31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一开始就讲到谁是我们的帮助。诗篇诗人他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先谈到这个。所以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塑造之物，我特别要用这个字，别的塑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刚才不是提到一篇诗篇121篇吗？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是从塑造之物。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那些别的塑造之物不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说一切阻挠的力量，不论是高低，过去还是现在，别的塑造之物，一切的攻击势力都不过是一个塑造之物。我们如果有创造天地的主与我们同行，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121篇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我们难免遇到风浪。在你的人生风浪中，当你在人生的风浪中好像走不过去的时候，请问你是要硬撑呢，还是咬紧牙关的对自己说，我有的事，我有的办法，我有的帮助，我自己可以来。还是你愿意投降你自己，谦卑你自己，向山举目，仰望造山的神的帮助呢？如果你找错对象，你得不到帮助；如果你不主动开口求帮助，你还是得不着。创造天地的主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必须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非常有限，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帮助。自从1983年我服侍神以来，无论在神学院或在教会，或者是在台湾或在美国服侍的道路， 也经过 高山低谷，也经历过大水翻腾的日子，有挣扎的时候，有孤单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也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也有灵性低潮的时候，也有过灵性征战最激烈的时候。但是感谢神，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够用，感谢神让我能够得到保罗的那段话激励，也让我经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切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也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是我性命的保障，他的眼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他从来不困倦也不打盹。弟兄姐妹，他也是你的帮助者吗？是你时时刻刻的、实实在在的、平平安安的、是永永远远的保护吗？弟兄姐妹，我们做天国子民的，不是基督徒不就因为你是天国子民，所以就不过问世界上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存活，我们就应该尽我们基督徒公民的责任，我们就按照圣经的真理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帮助，特别在美国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责任依靠神。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就是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全能的创造者。我们现在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主是我力量。记得后面我们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个我们会唱那个后有还有哦哦哦那个，我们就把那后面那个有一个字是改的，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按照我给你们的这个诗歌的歌词来唱。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唱。
谁是帮助？主做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是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耶稣是我心中力量，主是我力量，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谁是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
感谢神，耶稣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意思说他就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感谢神，我们仍然起立啊，在家里也起立哈，我们唱这首歌啊，三二首。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来恭守圣餐。那有关圣餐的教导我们都听过哈，那我只是再跟你再 分享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的信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种族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来。所以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我们一起来恭守主的圣餐。圣餐并不是人所设立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最后晚餐所吩咐我们的。饼的掰开表明耶稣基督的破碎，葡萄汁的倒出来表明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也就是耶稣用